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Hello，
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晚上好。
哎。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9月6号，今天是美国的劳动节，或者叫劳工节 Labor Day、欢迎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度过未来一个小时的时光、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今天我们可以谈的话题很多，我今天这个是首先是一个长周末，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在节日期间来参加我们这个三人谈节目，非常感谢。不知道今天这个节日两位嘉宾都有什么安排啊？白天
好像没什么安排，就在家里休息了，休息三天。
没有出去，
没有什么。
我也是没出门，这个就在院子里面，自己就在自家院子里面，这个穷折腾，哪儿不敢去。
不敢去，是因为疫情吗？
是啊。
我倒是星期六晚上去看了一个那个华大的那个 Huskies 的那个足球比赛。跟那个 Montana 的 University 比赛，结果还输了啊，看了一场，也很现场看一场。还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华大球场看那个 Huskies 比赛。
Huskies 在西雅图这么多年是吧？
对对对，以前都是老
看
西雅图。
是 football 啊
？football 对，就是开季第一场。
Huskies
输掉了，第一场华大就输掉了。以前都看 Seahawks 比赛看的比较多，这是第一次去看的这个现场看的比赛。
对对对，是这个 Labor Day， 对不起。是这个一般美国传统意义上就是夏季结束秋季开始，而且学校一般也都在这个 Labor Day 前后都开学了，这个学期的开学是过去一年半多的时间内这个学生第一次回到教室上课，从去年2、3月开始吧，就学校停课了。就是实体课不上了，都在家。这个咱们九月进入九月以后，大西雅图地区甚至包括可以说全美各地吧，很多这个学校都开了。不知道这个，因为我知道鼎兄是家里没有上这个公立学校的学生了哈，这个中小学的学生没有。这个亚光还有儿子。在上这个初中是吗？
对，在 Bellevue 上初中。
什么感觉？回去看到久违的同学们，有什么感觉吗？他孩子有什么感觉吗？
当然非常高兴，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还不能看到全面目，但是呢，一年多没见面，还是非常高兴。这个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家长呢不愿意让孩子坐这个校车去。有的家长会觉得会增加这传染机会，所以大多很多家长就开车送孩子上学，这样造成了交通大拥塞，就是上学的时候、放学接人的接孩子接同学的人车非常多，这是以前没有见到的情况。
对，坐校车的人少了。
对，
我还听到一个消息是说，今年其实校车的司机特别难找，特别缺，是吧？
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可能现在很多人现在到处都是用工荒嘛，美国现在是，
对对对，
大概是想找工作的人大概都能找到工作，基本能找到工作，但是这个很多位置呢，很多雇主想找工作有很多位置空缺，招不到人，
对，
我相信校车方面可能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
的，是的是的。我看到有报道说是学区给了很优惠的，就是校车公司吧，这可能是给了很优惠的条件，就是说你只要来签跟我们签这个合同，有多少这个签约的奖金，然后提供免这个带薪的培训，但是现在确实可能想找工作的人可能都已经找到工作，剩下的可能就是不太想找工作。这个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新闻也比较多啊。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影响到千家万户的一个新闻，就是德克萨斯州关于这个堕胎问题啊。这个德克萨斯州有一个立法，对堕胎的限制比较严。那么这个立法在德州通过以后呢，就被反对该法的人士告上美国最高法院。那上周吧，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其实是维持了德州的这个法律，就是生效了呀。两位嘉宾关注这件事没有？
是在新闻上看到一点，因为这个原来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了，因为这次呢，因为德州闹得特别厉害，然后因为德州也比较特殊啊，包括这个不需要任何执照可以持枪，可以携枪上街了，这个所以特别关注了一下德州。他这个法案好像是怀孕满六周或是听到心跳就不可以堕胎了，那么并且呢可以举报，举报人还有10000块的奖金，所以弄了很多赏金猎人就兴趣很大了，因为这个钱来的太容易了。然后这个并且在7月份，其实德州本身5月份就已经立法了，但是因为有人告，所以到最高法院去裁决，但是7月份的时候就有人在网站上成立了一个网站，就是专门举报的。那么但是现在呢，就是在9月1号，就是这个最高法院同意德州的这个法案了，所以这个举报的这一个网站已经被人关掉了，因为说这个已经牵扯到这个个人隐私法了，好像这网站又被关了。所以，但是我就感觉这个我不太懂了哈，因为他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是因为有宗教的因素啊，还是纯粹就是一个生命权的这个关切。所以说的这个非常严厉的法案是比较让我感觉是在我们想象中的美国这种自由民主的地方很能够成立，这种法案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并且据说还有好几个州要跟进。这我大概了解是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鼎兄。亚光有什么意见？
小南，我同意小南和鼎兄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同意啊。小南，你说的是对，这个事情影响很大，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对，刚才鼎兄说的，可能有十几个州号称也要跟进，证明这件事影响非常大。我的理解，他这个法律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像刚才鼎兄说的，就是说怀孕超过6星期。或者是这个听到胎音了以后不可以做堕胎，然后他这个法律呢是华人这个德州已经通过了，是今天是星期三，两天以后才是正式生效执行。那么反对这个法律的人把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做了决定，是我不去制止停止这个法律实施，他找了一些其他理由，这个那个的，这样最后是最高法院是5-4票通过，就是说不阻止这个法律执行，那这个法律就在我两天以后星期三就开始正式生效执行了。那么这四位反对这个就是主张同意要求要停止执行这个法律的四个大法官呢，很有意思啊。就第一个呢是首席大法官，这个是由这个谁由这个小布什 提名任命的首席大法官，他是站在最站在这个自由派大三个大法官这一边。那剩下那五个大法官呢，其中有一个黑人啊大法官，然后呢剩下三位啊都是特朗普总统所任命的，这三位大法官全都站在这个不干涉都站在不干涉德州法律实施的这个这一边的身上去。那么这件事情呢，德州呢我是蛮熟悉的，去过很多次德州。那个州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宗教信仰色彩相当浓的一个州，跟我们在西海岸或者美国两岸见到的这些州呢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在德州里反对堕胎的这些人，相当一大部分呢可能是相当顶部是因为宗教信仰，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支持这个生命权的这么一个，你说完全跟宗教信仰有直接关系也不一定，就是这个势力是比较相当多的一种势力，多种力量综合在一起这么一个势力。今天我看的 Seattle Times 的讲了一件故事啊，就是说在德州他讲那个城市叫 Waco 啊，韦科那个城市是在德州东部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只有一所帮助人堕胎的这么一个诊所。然后呢这个诊所呢它大概有三个不同的这个 office 可以帮助人来堕胎。一直以来呢这三个地方呢都有很多的每天都有自发的反对抗议的人在那里游行。所以谁要走进去这个堕胎这家公司的这个诊所的三个诊点的话，一直多年来就有反对的力量。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很有意思，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批人呢专门就是，你不说你要开诊所你要堕胎吗，我就跟你打对台戏，唱对台戏，这个就在你对面，我就在你开一个诊所来干什么呢，我帮助怀孕妇啊。今天这报纸 Seattle Times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呢有一个女的啊，她就是主张生命权的这么一个事，她呢就在这个 Waco 这个城市里到处查，他听说有人告诉他说，哎，这个帮助堕胎诊所要开第三家诊所了，啊，他就呢，哎，他就到处去查去，在市政府查到呢，说这个诊所或第三个诊点会开在哪里，就查这个堕胎诊所呢，因为知道遭到很多人抗议，所以他们自己申请这个建筑许可的时候，他们特别悄悄保密，不想声张，哎，结果还被这位女士查到了。这位是查到了，回到他的教会，跟教会的有两个夫妻说了一下，这两个夫妻马上说，我决定我给你们捐款超过100万美元，把马路对面那个房子拿下来，你们就在马路对面开一个诊所干什么呢，帮助怀孕妇。那么这诊所开了后怎么样呢，他门口就设了牌子，就是我这珍惜生命，你们有怀孕的到这来后呢，一进门就是这些他的工作人员呢，都很多都有这个医学的执照的，就跟这些怀孕妇女讲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就帮你，一进门只要你签了字，马上给你一个大 package 里头有尿布，有什么就是说孩子小孩用的所有东西给你。然后呢，如果说你是这个怀孕妇女，你说哎呀我这个住房有问题啊，我这也不行，哎，他们马上还有人另外的组织来帮你解决住房的问题啊。你说你生了孩子后，你说你生孩子你将来这孩子要 daycare 要去孩子要上幼儿园有困难，哎，也有组织来帮你，全都是无偿的组织来帮你。就像刚才举这例子，这个女士她跟她教会的夫妻俩，有一个夫妻两个人一说，人家就家里有钱人捐了100万美元，说你把对面那个楼给买了，你在那儿开一个这个 service。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在德州这个地方，在美国南部的一些，就是说美国中西部，也中西部就是宗教色彩比较浓烈比较强的这个州里面，支持生命反对堕胎的这个势力相当大啊。我说这事为什么说小男女，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这件事情呢影响很大呢，就是美国我感觉过去这些年来比较左倾的思想太多了，就自由化的思想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潮太多了，这个美国的各个这些这个民主党当道的州通过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跟这个保守思想比较相抵触的这种法律。那么大法官这个最高法院呢也经常也就通过了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最高法院呢是保守派大法官，保守观点的大法官占多数，所以呢他们现在会 支持一些保守的这些保守派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挺好，就是要平衡一下，要 balance， 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可能以后会看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支持保守观点的这些决议由最高大法院做出，所以我觉得影响很大，很重要。
嗯，好，谢谢亚光。刚才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层面是可以探讨，包括刚才亚光提到的，就是从这件事看美国最高法院它的这个组成和未来的走向。这次比如说九名最高法官，其中四名，可以说三名是自由派，五名是六名是这个保守派吧。那但是这次是主法官，那个是 Robert 吧，还是他是 switch 到了，就是跟这个自由派一块投了反对票，那么就是以四票反对，那么另外五票这个保守派的法官就投了就是维持原判的这么一个票数吧。所以这个刚才亚光你提到，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自由派控制的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这个白宫，包括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在占主导嘛。那么最高法院有这个倾向于共和党的这个保守派来占一个比较多数的地位呢，可能确实是对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啊起到一种平衡吧。刚才鼎兄提到，就是说，哎，为什么德州会这种法律在现代美国这么严格的法律，就是能在德州通过，就是什么原因？我其实也想了，就是德州这个州过去当然是非常是，可以说是这个深红，但是上次大选我们看到好像那个票数，就拜登和川普的票数好像差的不是很多吧？你们两位有记忆吗？
有记忆，你说的对，就是说共和党这个川普在德州好像稍微占一点领先，就是领先优势跟那个以前差的，
并没有一个共和党并没有一个压倒优势，就换句话说，这个州正在慢慢的这个红蓝的比例正在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堕胎法却是获得了德州的这种比较大的支持，而且是相当严格，一个说他可以举报，然后还有说就是好像如果你要比如说哪位女士去堕胎，然后你开车带她去，你也会被判罪，是吧？那这个就确实是比较这个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因为假设你不知道呢，比如说 有个朋友说，哎，给我一个 ride， 我去哪儿一下，你带他去了，你是不是还要问呢？你去干嘛？你去堕胎吗？还是怎么样？那问题是你也不知道他怀孕没怀孕。所以这个法，刚才两位嘉宾也说，就是说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州很可能跟进，是吧？
是。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接着讨论这个问题。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 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9月6号，今天是美国劳工节。我们很有幸的请到我们两位老朋友来继续做我们的嘉宾，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关于德州新通过的这个堕胎法，而且在最高法院也放行了。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这次的判决，在有一位保守派法官站到自由派阵营之后，仍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现象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这个是不是预示着未来几年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基本上是要被保守派掌控了？
应该是这样情况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前些年，至少前十几年，大概这个美国司法体系里头向左转的，向自由派转的太厉害。现在钟摆往回摆一段时间，就是说保守派的意见会多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尤其在现在，就是说国会两院白宫都是由自由派民主党的人这个把持的，占这个控制的情况下，那么由这个最高法院呢是这个保守派这个占多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平衡是很好的事情。check and balance， 美国人老在讲 check and balance，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同意亚光的观点。我同意亚光的观点。是的，这个因为民主党很多已经这个所谓自由已经没有尺度了，超过想象的底线了。那么然后把美国呢，实际上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啊，我不能说是道德了吧，就是说一些最基本的习，大家的这个已经是习惯，或是说大家都已经有共识的事情，都完全破坏了。对，然后包括不停的发钱了，像类似这种事情啊，这个就是专讲懒人了，只是为了选票。我认为这个国家是这样子，是会沉沦的，所以要有一些保守势力来给他矫正是应该的。
对，刚才亚光提到 Waco 这个城市， Waco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90年代初的时候 Waco 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有一个邪教组织叫什么 Davidian 吧，大卫教还是什么，他们在那边有个营地，然后后来被这个美国烟草这个军火控制局去搜，他们不让搜，围了大概有7-8-10天还是6-7-10天，最后是 FBI 最后就采用火攻，就把这个基本上把这个庄园给烧了。那么这个大卫自己也烧死了，烧死70多个人，是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在美国，在德州中部，就中部在这个达拉斯和这个休斯顿之间，就是这个公路上中间的地方，大概10几万人那么一城市。所以这个那个地方的人，你想能出现那个刚你说90年代那个 David 的那个事，证明就是当地的人宗教信仰比较就是比较虔诚这个就肯定是很有关系。所以这种法律会在德州先通过，我不觉得奇怪。我对德州蛮了解的，我觉得那边的人通过法律上通过这种事情不奇怪。而且德州出了那种极端的宗教，就邪教组织，一点不太奇怪。这在美国在那个州发生的事不太奇怪，在加州倒是不太容易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德州的民众他们这个独立精神可能也确实比较强，民风也比较彪悍，就是说反正不行，我跟联邦政府对着干，我只要是信我这个，我觉得我是对的，我就跟你对着干。你想这个，所以这个确实他们是一个有特色的州啊。但是我不知道关于堕胎这件事对未来几年，就是说美国的 政治生态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如果其他州都跟进，那会不会起到反的作用？比如说，我没有看这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啊，就是说在妇女中是支持堕胎的多还是反对堕胎的多？
这个我没有特别留意，
嗯，
但是因为是这样子，怀孕的原因有很多的。有些并不是自愿的，并且呢，一般的承孕呢都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你怀孕当时就会知道。所以说，他这个六周啊，实际上是非常严苛的一个，因为六周还不到两个月啊，你说超过六周就违法了，这个是，所以说这严苛的程度是，在我感觉是有点不近人情了，对吧？但是他通过了。
但是现代检测手段是不是很快就能发现你到底是怀孕没怀孕啊？不是测一下，
一般自己不会去那么，假如说当然我就说不是那么样的谨慎，或者说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刻意去检查的话，甚至自己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之下就可能过六周了。
哦，就是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可能怀孕的情况下怀孕了。对，是的，所以这个也确实就是说那鼎兄，我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六周改为比如说十周，你觉得会支持这个法案的人会更多一点，或者更被人容易接受一点？
我感觉更人性化一点，是吧？是，就是说这个时间长一点啊，可能更人性化一点。那这个对这个孕妇来讲的话呢，可能也比较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啊。那么因为这毕竟是对孕妇来讲，这是个大事，是。所以要不要保留这个要给他时间的，是不是来决定？这个六周是短了一点。
我同意鼎兄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法律呢是对于怀孕的妇女想要堕胎的这个妇女，那怀孕的有的人想堕胎，有的人不想堕，不想堕胎的人，这法律对他没什么影响，应该这么讲。我相信怀孕的人可能是小南回答你说的问题，到底是妇女当中你多少人支持这个不支持，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怀孕的人是相当多的人是愿意生下的啊，我想应该超过5%的人是愿意生，那么可能。我想不想生的人应该不会超过百，我是凭常识这么判断，没有任何统计数据支持。但是呢，对于不想生的人来说，只给六周时间让你堕胎，这个确实有点太苛刻，这法律确实有点从这个角度看有点不太近人情，不是特别合适。但是这么严苛的法律，德州居然通过，这么严苛的法律，最高法院居然支持了，不准备不予停止。这个上诉的人呢，上诉这些。德州那些上诉的这上呢，把这个事情上诉到最高法院，其中提到一条要求，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太严格了，六周的时间太严格，可是最高法院居然就不支持，不采纳他们意见，就支持这个法律，那就说明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其他道理是我们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矫枉过正，就是说把那个右的方面保守方面去倾斜一下的，我觉得不是。不是一个从大局来讲，可能还是件好事情。虽然在这个怀孕的妇女来说，可能有一些想堕胎的人，可能是有些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呢，这个已经成立法律了，州里已经通过法律成立了，那就马上要实施了。那大家只好说以后有机会再改改法律，再修改。现在只能照这个执行，现在只能照这个法律来执行。星期三开始就正式执行，那在德州的民众就要遵守这个。
你们有没有两位嘉宾有没有对这个法律有没有去研读一下？我还不知道，我一会儿可以去搜一下。就是他通过的这个法律，就是说比如说非自愿怀孕，比如说强奸怀孕了，这个怀孕也受到这个法律的限制吗？就是说我超过六周了，但是我确实不想生，因为是被强奸怀孕，这个是在不在这个法律的限制之内呢？
这个 条文细节我们没有去看过，但是有 不光是强奸，因为有一些环境会改变的，比方说失业，原来是计划的好，但是忽然这个情况有变，或是不管是天灾人祸，自己的条件不够了，那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是这个时间上是太严苛了一点，是这么想。
那鼎兄你提到失业，那就是说因为经济的原因改变，也可能是不是应该也可以放宽这种堕胎的限制？
是可以想象的，这个因为人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明天，所以这个情况的改变，可这个谁都不能预测，是吧？那么他这个法律是死的，所以当然细节条文细节我没有去看了，就光我们所表面就是说了解的这个情况，就已经感觉到是很严厉了，是吧？并且这个真的影响深远，并且他还特别鼓励人家去举报，还有奖金，这个，因为我知道美国有一些这个奖金猎人啊，就是抓这些弃保潜逃的这些，他们都不见得拿得到10000块啊，那个是带风险的，他们抓一个人都是几千块钱，那这个举报个孕妇就有10000块钱，这个钱也得的太容易了，
我再补充一下，鼎兄就刚才鼎兄说的，还想拿你刚才补充一下，我刚才今天看到报纸，前两天他们登这个最后的奖，就是加州的德州的议会参众两院通过拨款，拨出$1亿（$100 million），支持什么呢？支持那个保护生命，我刚才讲的那保护生命的那些，给他们，这些人都是非盈利机构的。刚才我讲到那个这个报纸上讲的故事，其中讲到了我们就在你不是开那个堕胎诊所吗？我在你对面开一个，我就保护。帮助孕妇的这些人，他们帮助孕妇不是说我给你一些什么孩子尿布啊什么，给你奶粉，不是这样，不仅仅是这个层次啊。刚才说他们可以帮助你想办法解决 housing 的问题，居住的问题，
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
你如果有困难的话，帮你解决这个托儿所的问题啊，带孩子的问题，他们尽可能帮你解决。然后呢，甚至可以帮助你，你说你工作有问题，我们也去帮你解决。这股力量相当的，这个力量是相当势力相当大，这个力量相当大，这个帮助也相当到位。那么我们现在先讲中国，说中国的人口这个数量下滑，然后呢说很多年轻人不卫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讲房子居住问题，这个托儿的问题，还有就是父母自己的工作问题。那这些东西我就看我刚才看今天我看这报纸，这个CNN上登这篇文章报道，就在想这一方面。中国政府鼓励生育，说你开放三胎，那你有配套措施也跟上去了吗？有没有人民间有没有像德州这种刚才这些讲的这种情况，就我主动的有钱人我主动拿着钱来，我帮助你这个孕妇，帮助你这些产妇，帮助这些家人增加人口，有没有呢？好像目前没看到有这个报告。所以你说中国，从中国来讲，你要想鼓励生育，你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上，停留在法律条文上，要有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出来才可以鼓励生育。
谢谢两位嘉宾。刚才我 Google 了一下，那个德州的法律没有把强奸导致的怀孕排除在这个法律限制之外，换句话说它也是受到这个法律影响的，它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怀孕都受到它的法律的制约。但是他中间提到因为健康原因，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怀孕保持下去会导致母子或者母女就是双方的健康或者造成他们长久的伤害，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做这个堕胎。那么但是这个是很狭窄的一个这个例外了，就是这里面具体怎么定义也都是确实很难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堕胎这个问题美国也争吵了几十年了，确实就是说因为反对的人就说那是吧，什么时候生命开始起算是吧，精子和卵子一旦结合产生一个小胚胎那就算生命了，这时候你就不能再把它掐死，你掐死就是掐死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那妇女权利的人也在争辩，就是说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权利吗？那就是说 那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必须也得要吗？那么另外一方又会说，你不想要，第一你最开始为什么你没有采取措施？或者说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真不想要，你也可以孩子生下来让领养啊，是吧？这个就是双方都各自有的道理吧。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继续给关注吧，看德州这个法律对将来美国这个政治生态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对女性选民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因为他们可能在决定自己下一次投票要投给谁。就是如果本来可能在其他问题上想投给保守派，但是这样一看，对你们这个有点不能接受了，他可能就投给自由派。这个亚光刚才提到中国就是说开放三胎，就是从这个德州这个拨款1亿这个来帮助这些怀孕妇女，让他们减少对把孩子生下来所产生的各种顾虑吧，或者是忧虑，或者是吧。那么中国能不能在推动人口增长，就是放宽三胎，现在看来这个政策本身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是吧？好像出生率也并没有上升。有人开玩笑说你放开三奶可能就上升了，但是放开三胎它确实，因为年轻人他现在特别城里的年轻人嘛，那工作压力也大，是吧？做这个刚才亚光还提到了这房贷啊，工作啊，自己能不能养活自己都不知道，你还让我再养活两个再养活三个，那想都别想，是吧？而且过去现在的父母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一代，是不是？这年轻的生育年龄
是，
对啊，那一家小夫妻两个小两口已经上面四个老人了，下面再来俩孩子，如果再来三个孩子，那确实除非是很高收入，那一般人真的受不了。所以这个国家有没有给予一些特殊的政策优惠？前一段时间有人传言说生个老三是要给多少钱，是吧？给10万、100万呢？不知道，那国家财政上有没有这么大的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也是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啊。不过今天我们关于国内确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个看到最近国内在加强这个关于均贫富，或者说叫共同富裕这么一个提法。这个共同富裕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以前就讲过共同富裕，但是最近呢特别在强调这一点。那结合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在很多民企这个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共同富裕主要是指的这个，就是说给一部分人感觉好像是要均贫富，就是说你们太有钱了不行啊。包括国内民间一些舆论对所谓这个资本的这种批评吧，就是说好像资本就是一种好像本身就带着一种罪恶，是吧？那当初这个马克思说的是吧，资本来到世间浑身都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血还是什么，是这个原话吗？我们小时候在大陆受的各种教育，反正资本是坏的。但是是不是确实国家有这个政策，就是说现在真的就是说要把民营企业，哎，你们捐钱，没有要你们捐钱啊。但是民企企业家都很敏感，他们就说，哎，那我们赶快捐吧，这个捐多少亿，那个捐多少亿。对，这个问题也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一会儿回来谈，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 OK、So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
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9月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最高法院关于德州堕胎案的这个裁决问题，也然后又提到了这个现在国内这个推动的就是讲这个共同富裕的事。刚才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均贫富，就是说走平均，回到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个现在很多民企就感觉有压力嘛，就说要捐，我看了不少什么这要捐多少个亿，那要捐多少个亿。通过这种捐，或者是通过把一些民间资本的钱分给低收入人士，或者按照北京曾经一度的提法叫低端人口，这个是不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正确的途径？想请两位嘉宾发表意见。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是我也在关注这个事情，是有很多就是真正的所谓富豪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表现，比方说很多人爱讲话的现在也很少露面了，也不讲了，然后呢也开始做了一些原来我们没留意的一些这个大额捐款。但是我认为这些钱捐了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让这个低端的人口受益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中国也是一句老话了啊，当然为了这个社会稳定啊，他这个不患寡患不均，本来最早中国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来带动另外就是不富裕的地方，包括西部的这个落后，等于说先拿这个沿海地区东部这边的这些城市，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也有城市之间的对口扶贫啦，就是富起来的地方来照顾这个落后的地方，但实际上收效都不是很大。那么我是感觉国内现在有可能有一些顾虑，就是顾虑到的是这个社会稳定，因为中国这个贫富这个悬殊的比例越来越大，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民怨吧，或者是民愤，因为现在变成这个资本本身好像就有原罪了，实际上很多这些现在的富豪当初也都是白手起家的，并不一定是所谓的官二代、红二代，也有很多就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当然虽然是少数吧，那么他们创造了财富，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给社会带来了很足够的这种回馈，所以可能政府想要在中间做一点这种平衡的角色吧。我在想包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包括一些演艺人员啦，什么歌星影星啊，甚至选秀的这些人啦，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大家只要争取到流量就可以争取到这个收入，所以都有点无所不用其极了，就是不择手段。那么这种现象的确造成了很多很多这个对社会会有不良的影响啊，不管是道德风气也好，甚至对孩子的影响，对下一代的影响。我小时候，我想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一问孩子要干什么啊，要做科学家，要做警察，要做什么飞行员什么，现在几乎是只要问上了，他不是当歌星就是当影星了。所以现在，并且父母本身也朝这个方向在培养孩子，因此我看到国内现在对这个影剧演艺界也在大力整顿啊，那么也借几个事端，然后就开始做了很大的动作来处理这些演艺圈的人。所以我认为这未必是坏的现象，不一定对中国不好，我是这么认为。因为的确这个社会风气是需要调整的，否则的话长此以往我都不知道中国的年轻人会走向哪个方向去。
嗯，好的，谢谢鼎兄。亚光有什么看法？
首先那提到这共同富裕这个事情，首先你的定义说清楚，什么叫共同富裕，到了什么程度叫富裕啊，就是这个口号提出来是很简单，但是呢，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做起来其实影响巨大，这口号说起来影响巨大啊。这个其实人呢，古今中外啊，不管世界什么地方，大家的一般的人民群众的想法都是对有钱人充满了很大的偏见，一方面是羡慕这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相当来说呢，相当的有，就是说很不喜欢有钱人这种心态。比方说啊，这个中国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潘石屹，他自己曾经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他自己说过，他说如果中国人民投票说哎把潘石屹的财产全分了，他说大概全中国人民只有他潘石屹和他老婆说我们反对，其他人全同意分，当然应该分了啊。这就讲的说一般中国老百姓对于有钱人的看法啊。那反过来说看美国人民对有钱人看法就好吗？也很不好。这个两三个月以前亚马逊的创始人 Jeff Bezos 要上他自己那个上的要上太空去，下面就有人在网上发表投票说哎咱们投票让这个 Jeff Bezos 人上去不要再回来了，居然得到了非常多的网友的支持，说哎对就他上去别回来了，就在上面待着算了。这些人就是这是反映普通人一般的人的心态，就是大家对这个有钱的人的是一方面羡慕，另外一方面也相当的希望他们倒霉。所以呢有人就提出说把他们钱分一分，那肯定是一呼百应，那没有什么说的，那是会得到相当大的这个群众的支持，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任何国家做提政口号，当政者提政口号一定会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这是没什么疑问。但是问题来了，你怎么能做的共同富裕？就像咱们美国来讲，很多人这辈子他就是沉迷于股票，很多人这辈子就是无所事事的，你想让他富裕他怎么富裕？他跟 Bill Gates 一样能富裕吗？这不可能做到的，对吧？富裕什么，我先说富裕的定义。富裕的如果是我们一般大家的心目当中认为的比较有钱的状态，那个状态叫富裕化，那你也知道富裕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100个人能说能达到富裕这个标准，能称得上富裕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啊。你一个政府执政者，你的政策定点给那种小概率事件瞄准小概率事件，对那些大多数人尤其底层的人，你想让他们富裕困难很大，你几乎做不到。刚才鼎兄说的我同意，这几乎做不到。那对这些底层的人们，你做执政者做政府来说，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保底，让他们有住的地方，有饭吃，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能愿意受教育吧，能有一些受教育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政府能做到这点就很好。难道你让他们这些底层的人或一般的人都很富裕？你这个就回到你什么叫富裕？富裕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是富裕说啊，我就是中产阶级叫富裕，那是一种说法。 好，那大家都变成中产阶级，那是可以的，对啊。但是大家，我们一般的人们会认为中产阶级是富裕阶层吗？会是富裕吗？大家认为说到富裕，大家会认为中产阶级的人是富裕，没有人会这么想，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总感觉像经济实施起来有相当大的，大概不是我个人看不是特别好的经济，哎，是一个正上去。
嗯，对，亚光，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这个共同富裕，那么对富裕本身是一个怎么定义？我个人感觉，如果从目前中国这个提出的这个口号呢，我觉得肯定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能富裕到，肯定 Bill Gates 是做不到了，你也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就哪怕就是，一个中上产阶级，大家也都不可能做到，都是中上阶级，中产阶级上层，就是说，你十几亿人口都达到那个生活水平，暂时做不到。我想可能基本上是个就是小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日子过得比较滋润了，当然没有多富，但是至少为吃穿不愁，上学住房都比较有保障。这个，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了，就是通过把上面的人拉下来一块，我割一块肉下来给下面分，还是说把下面的人通过劳动，通过勤奋，通过努力，通过创业，就是想办法把下面这部分人拉上去，这个确实，还是说两条腿走路，上面也割一点，下面也往上拉。这个就是确实可探讨的方式，是这个方法都是比较多的。
那是小南你说的，这是千古难题，就是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千古难题，根本就没有真正，从来就没有人类社会，有人类社会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就不可能，就从来没有过很好的解决到大家都很满意，永远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只能说哦，大多数人满意就可以。
对这个财富的再分配呢，当然政府它可以起到一些调节作用，就是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社会上有一批人他们先富起来了，或者说收入比较高，那么政府是通过税收，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调节这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如果强调就是说我们共同富裕，然后造成中国民企的一些恐慌，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或者说就业吧，就业其实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而民企是就业中的一个很大的，他雇了很多的这个，就业人士，这个时候如果让民企出现恐慌呢，其实对就业是不利的。我们说这个说资本，现在对有一些对民企的批评，说到他们资本作恶，什么这个资本垄断，其实民间企业的垄断真的是还是比较少的。在中国，民间企业想要垄断，恐怕是做不太到，垄断的是都是国企。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常识嘛，也是个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说法。刚才鼎兄提到，就是说，最近当然除了一个是共同富裕的口号，再一个就是说在整顿企业的同时，也在整顿文艺界，包括我们看到有些视频，就是说一些文艺界人士在宣誓，就是说要爱党爱国，然后这个遵守艺德。这个拍好作品，不拍烂作品，不拍那些这个崇洋媚外的或者是什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我同意鼎兄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演艺界他在引导人们或者影响人们的思想方面呢确实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年轻一代。所以他们要把我们的年轻人往哪条路上引，确实是要给予很大的关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如果弄了很多政治的口号在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就能把 这个年轻人真正的影响好，这个我也很怀疑，因为我们曾经从那样一个时代走过来，是吧？八亿人八个系，那都是绝对正统，绝对，绝对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正能量。但是是不是起到好作用了，也不知道，是吧？至少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是很枯燥的。没有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一个效果。
我感觉啊，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有关部门出手清理这些演艺界的这些不良的现象，这个事儿是对的，肯定是对的，因为这确实演艺界的很多事情就是太不像话啊。刚才铁说的，我都同意鼎声观点，小南姐观点我都同意。那手段上是不是应该，就是说更加，就是用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现在好像都是行政命令，哇，一下子一个什么东西下来就干，全都不去干了，什么什么全下架了。然后呢，这个你从这个清理的事情呢，就是肯定是对的，这件事啊，对清理肯定对的。但是呢，最后搞成大家现在几件事情都弄在一起，弄得人心好像相当的不稳定。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做的，但是最后做的因为手法比较怎么讲，我是比较激烈一些，可能就会造成的副作用更大一些。你比方说，包括这个补课，这个补习教育这个事情，这肯定也是对的。这个事情对路线都是对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上是不是应该更加好一些？我是有这么一点看法。
嗯，鼎声有什么要说的？我看您刚才，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对他们这个手法粗暴了一点。他其实可以设计一些方法，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官本位的心态已经习惯了，好像只要想做了就没有去考虑真正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还有接受的过程，他就直接这么做了，所以都用一刀切的方法做，的确是这个让人这个就有这种震撼的感觉，但是并没有真正能够心悦诚服的接受，
冲击比较大，就是冲击比较大，一下子哗一下子震动很大啊。就手法如果稍微更换一个说法，可能会就冲击会小很多。这事儿是对，绝对是方向上就可以，没什么错才。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半分钟啊，这个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里面身体健康。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